麻风病是一个很可怕的病，
麻风病是一个很可怕的病。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还是有20几万人患麻风病。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还有20几万人患麻风病。
大部分是在印度。
大部分在印度。
在印度，大概有0.13%的人，他要得麻风病。
在印度，大概有0.13%的人，他们有麻风病。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在中东那一带患病的人一定也不少。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中东一带患病的人都有不少。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病。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病。
那么在中国，在印度，在埃及的古文明的记载的中间都提到麻风病。
在中国、印度、埃及古文明的记载当中都有提过麻风病。
麻风病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
它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
是由细菌引起的，
由细菌引起的。
它先侵蚀皮肤，
它侵蚀皮肤
跟神经系统，
同埋神经系统，
然后造成整个人的变形，跟四肢，尤其是手指、脚趾的脱落，
系造成四肢的变形同埋手指、脚趾的脱落。
一次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有一次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这是他可能最后一次从外面去耶路撒冷了。
这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由外面去耶路撒冷了。
路加福音第18章讲到他经过耶利哥，医了这个瞎眼的人。
路加福音18章那里他经过耶利哥，遇见这个瞎眼的人。
到路加福音第19章他就进城了。
到路加福音第19章他就入城了。
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他在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路上所发生的事。
我们知道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路上所发生的事。
他在进城的路上呢，经过一个村子。
他入城的路里面经过了村庄，
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
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
所以他们就高声的向耶稣呼叫说，夫子可怜我们吧。
他就高声的向耶稣呼叫说，夫子可怜我们吧。
耶稣他就说，你们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
耶稣就说，你们将自己的身体来到给祭司查看。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当他有麻风病的时候，是被驱逐到村外，他们不能跟别的人一起生活的。
意思是说，当他有麻风病的时候，他会被驱逐在村外，不能够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只有当他被宣告是完全医治了，洁净了，他们才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回到他们的村子中间过正常的生活。
直至到他们宣告他们已经医治了被洁净了，他们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和家人来生活。
如果他们得的真的是麻风病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得麻风病的话，
其实是没有任何医治的可能。在那个时候，
其实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医治的可能性。
因为有些人长的病有点像麻风病，他不见得是麻风病。
有些人生的好像是麻风病，但不见得是麻风病。
所以祭司有一定的方法来检验他们。
祭司有一定的方法来检验他们。
最快要8天才能够宣告他洁净。
最快要8日才宣告他可以得洁净。
所以不是一件小事情。
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当这些人去的时候呢，
他们去的时候呢，
中间有个人回到耶稣前面来。
中间有个人是回来耶稣的跟前来。
圣经说他大声归荣耀给神。
圣经话佢大声归荣耀俾神。
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
耶稣问佢洁净嘅唔系有10个人吗？
那9个在哪里呢？
咁嗰9个喺边度咧？
是耶稣要人家来谢谢他，因为9个不回来，耶稣生气了吗？
系咪因为耶稣要人嚟多谢佢，因为9个唔翻嚟，佢嬲啦咩？
还是这里讲那个更重要的一个道理在这里？
或者呢度讲一个更重要嘅道理？
这里耶稣说，他说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这里就耶稣跟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蒙医治的一共有10个人。
蒙医治的一共有10个人。
蒙救恩的只有1个人。
蒙救恩的只有1个人。
这10个人在神面前都向神祷告。
这10个人在神面前都向神祷
告。都蒙神应允。
都蒙神应允。
9个他得着他想要的就离开了。
9个得到他想要的就离开了。
有一个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有一个是外邦人，他是撒玛利亚人。
他回到耶稣前面来。
他回到耶稣的面前。
这是恩上加恩，得到最高最好的福分。
这个恩上加恩，得到最高最好的福分。
这是为什么耶稣医治他， in the first place， 最先为什么要医治他？
这个是为什么耶稣最先一直的医治？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观察，我们知道说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常常迫切的呼叫 呼求神。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观察，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经常迫切的来呼求神。
也不见得每一个呼求神的人都立刻得到神的回答。
不一定是个个呼求神的人都立刻得到神的回答。
在当时得麻风病的人很多，祷告的人也很多，这里只有十个他蒙洁净。
当时得麻风病的人很多，祷告的人都很多，但这里只有十个是得洁净。
主啊，可怜我们吧。
主啊，可怜我们吧。
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在我们自己非常困难的环境的里面，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说的话， Have mercy upon us， 可怜我们吧。
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这个可能是我们唯一所以可以讲到的句话，就是可怜我们吧。
可是当人蒙到医治之后呢，常常就悄悄的就离开了。
但当人得到医治之后，常常的悄悄的就离开了。
他要的时候很大声，
他要的时候很大声，
得到之后就悄悄的离开了。
得到之后就悄悄的离开了。
他们之所以得到神的恩典，是因为圣经里说，耶稣说他们的信心就了， 他们因为信的关系，耶稣说你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就去，这是信心的一个行动。
他得到神的恩典是因为他们去给祭司查看，这个信心的行动。
所以是在正去的时候，不是洁净了才去，是在去的时候才洁净。
是他不是洁净了先去，是他去的时候就得洁净。
神给我们的应许，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祷告中间，也放在我们的心中。
神的应许有时在我们祷告当中，也都在我们心中。
可是我们必须在我们是信心的行为的里面，才能够经历到我们所求的神的应许。
但我们必须在信心的行为当中来到应验这个求的应许。
当这个外邦人回来的时候，他是在去的时候回来的。
当这个外邦人回来的时候，是他在去的时候回来。
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他去了多久。
圣经没讲到他去了多久。
他既然要回来，另外九个没有回来，可能是当时不是那么方便的事。
他既然回来了，另外九个没回来，可能当时不是那么方便。
他们也说神耶稣要我们去，我就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哎，好了。
他说，耶稣要我去我就去了，去的当中，哎，发现好翻。
最可能是看到他别人的脸上好了。
可能看到其他人脸上好。
但是在所有被医治人中间呢，就一个回到主面前来。
但是被所有医治的当中只有一个是回来神的面前。
那九个人在哪里呢？耶稣的问题。
耶稣问九个在哪里呢？
神类似问过许多次这样的问题。
神类似问过很多这些这样的问题。
当夏娃当亚当犯罪之后，他们躲起来是说你们在哪里。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躲起来的时候，神说你们在哪里。
神问亚伯，问该隐说你的弟兄在哪里。
神问该隐说你的弟兄在哪里。
不是神不知道，
不是因为神不知道，
是人自己不知道了。
是人自己不知道。
这九个到哪里去了呢？
那九个到哪里去呢？
因为真正的恩典在他那里，而不是离开他。
因为真正的恩典也是他那里，不是离开了他。
所以耶稣的对这个人讲呢，回来的人说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耶稣对这个回来的人讲话，你的信救了你。
就是我刚刚讲的洁净的十个，但是蒙恩的只有一个。
就是刚才所讲的洁净有十个人，但是蒙恩的只有一个。
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这个字是拯救的意思。
这个信救了你，这个救这个字是拯救的意思。
在有些英文本的翻译的里面说你的信使你好了，其实用的字是不对，这个得医治的字不是这个字。
有些英文版的圣经说你的救你的信是使你好翻，其实不是这个字。
Your faith made you well， 这个字 太 weak， 这里是很强的一个字，你的信救了你。
这里是一个很强的字，是你的信救了你。
人是人蒙恩是出于神的怜悯，
人蒙恩是出于神的怜悯，
人蒙恩是出于人对于神的信心，
人的蒙恩是出于人对神的信心。
我们看见说人常常只要神的恩典，却并不见得要施恩的主。
我们看到人经常要神的恩典，却不要施恩的主。
我们从神那里得了好处，我们就离开他。
我们由神那里得到好处，我们就离开他。
因为神说不定会来麻烦我们，
因为说不定神会回来麻烦我们。
你要认识他的话，不是要常来聚会吗？
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不是你经常要回来聚会吗？
更可怕的还要奉献啊。
更可怕还要奉献。
我已经得到我要的啦。
我已经得到我要的了。
下次有问题再向神求啦。
下次有问题先问你求啦。
人所要的常常只是神的恩典而已。
人经常所要只是神的恩典而已。
神要我们回去认识他，
神要我们回去认识他，
因为在他那里有更宝贵的恩典，
因为在他那里有更宝贵的恩典。
神为什么答应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呼求呢？
神为什么答应我们的呼求呢？
神为了要我们到他面前来认识他更多，
神要我们是去到他面前认识他更多。
在以色列生得大麻风，那个时候得大麻风的病人很多，
以色列那时得到大麻风病的人很多，
神单单拣选了这十个人，在 那个时候医治了他们。
神单单在那时拣选了这十个人来医治他们。
我们得到神的恩典都是神外加的恩典，
我们得到神的恩典都是神外加的恩典，
不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恩典，
不是我们本身应该有的恩典。
所以我们心中都羡慕有更多神的恩典，
我们心中都羡慕有更多神的恩典。
神把这样的羡慕放在我们的心中，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他。
神把这些羡慕放在我们心目中，是因为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
因为在当时跟到现在，甚至于犹太人以麻风病是上帝的咒诅、
不单止过去，现在犹太人都以麻风病为上帝的咒诅。
当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多次医治麻风病的人，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多次医治麻风病人。
谁来见证说这个几乎是完全不能医治的病，神的咒诅能够得到医治了呢？
谁可以见证说这个、医治不到的病是神可以医治？
在他们的心目中，谁能够把神的咒诅除去呢？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谁可以将神的咒诅除去呢？
耶稣起码五次医治麻风病人，
耶稣起码五次医治麻风病人。
谁来见证这些病好了呢？
谁来见证这些病来就好翻呢？
祭司。
祭司。
那个时候祭司并不信耶稣。
那时祭司并不信耶稣。
然而他们要为这个事情做见证，说这个病好了，这个病好了。
但他要为这件事来做见证，说这个病好了，这个病好了。
一下来了，就来了十个人。
一下子来了十个人。
都要见证说这些人的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好了，一起都好了。
他都要见证说这些人的病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一起好了。
神的见证无论是在人相信的里面拒绝的里面，他的荣耀都要彰显出来的。
神的见证无论神是相人是相信不相信当中都可以见证出来。
我们很快看这个感恩的事情的重要性，从三个角度来看。
我们很快看这个感恩的事情由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我们 从这个智慧的眼光，因为感恩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第一个是用智慧的眼光来看，因为感恩是明智的举动。
有很多人在最近、做了一些对于人为什么会快乐会喜乐的研究。
有多人在最近对人是快乐喜乐做了一些研究。
有个人叫做 Robert Emmons， 是 UC Davis， 他过去十几年一直做这一类的研究。
有个叫 Robert Emmons， 他在过去十几年来做这个研究。
他说我这十几年来研究的结果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他这十几年来，他说研究的结果是很简单的结论。
你如果要喜乐，
你如果要喜乐，
你要心中快乐，
心中你要快乐，
你一定要会感恩，
你一定要懂得感恩。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只是心理学家的一个研究。
他不是基督徒，他只是心理学家的一个研究。
我们也知道说，感恩不但会带来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我说感恩不单止带来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他也建议说你怎么感恩。
他都说你怎样感恩。
你早上起来。
你之后早起身，
写封短信，
写封的短信，
谢谢一个人，
谢谢一些人，
简单的事情就谢谢一个人，
多谢一个人，
感恩，
感恩。
睡觉的时候写几样事情，你可以为什么事情感恩？
睡觉之前写几样事情，为什么事情感恩？
根据他们的研究，
根据他们的研究，
一个月之后，
当一个月之后，
你的喜乐常数，你的喜乐指数就大大的增加，增加了30%的样子，就是说你喜乐的多了。
一个月之后你的喜乐的指数增加了30%，就是说你喜乐就多了。
感恩带来喜乐，
感恩带来喜乐，
喜乐带来健康的身体，
喜乐带来健康的身体。
圣经里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
圣经说喜乐是乃心的良药。
你身体有些不适吗？
诗人父说你说不是吗？
那么这些不舒适的地方，也许有的时候在我们心情变好的时候也会蒙医治。
你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当你心情好的时候可能也都蒙医治。
所以医生不见得是医你最好的办法。
所以医生不一定是医你最好的办法。
试试感恩看。
试试感恩看一看。
这是有很多的研究在后面。
这个有很多研究在里面。
我们是活在一个不会感恩的时代。
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一个世代。
我们讲究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讲天助自助，现在自助天才助。
我们讲到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天助自助。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冷漠、疏离，缺少感恩，缺少喜乐。
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竞争、疏离，缺少感恩，缺少喜乐。
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多人会享受。
在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懂得享受。
但是有多少人有喜乐呢？
但有多少人有喜乐呢？
现在的人生一种病叫做流行性自恋病，这是我的翻译。
现在人有种病是叫流行性自恋病。
Narcissism epidemic, 所以是一个流行病。
是一个流行性的病。
这个病很厉害。
这个病很厉害。
他让人觉得什么都是他该得的。
他人知道什么都是他自己应该得的。
都是他自己的成就。
是他自己的成就。
当他得到他要的时候。
但当到他要的时候。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嘛。
这个本来就应该的。
所以在其中就不再有喜乐。
在心中就不再有喜乐。
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人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一个心理现象在后面。
还有一个信仰在后面。
就是一个人当他碰到逆境的时候，他印象深刻。
当人是碰到逆境的时候，他印象深刻。
碰到顺境的时候，经常不记得。
经过顺境的时候，经常不记得。
这是人的一个常态啊。
这个人的一个常态。
别人对你很好很好，你不记得。
别人对你好好，你唔记得。
一次对你十个眼神，你就记得一辈子。
但另外一个人对你一次嘅洗个眼色，你记得一世。
这个叫做顺风逆风不对称现象，这是翻过来叫
这个顺风逆风不对称嘅现象。
叫做 headwind tailwind asymmetry phenomenon， 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东西。
叫顺风逆风嘅唔对称平衡。
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个教授的一些结论。
这个康乃大学教授一个结论。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每天都尽量走15000步的话。
如果你好像我这样每天都尽量走15000步的话。
就知道在冬天是相当麻烦的。
你知道冬天是很麻烦的。
冬天风大天冷。
冬天风大天冷。
要出去走。
要出去走。
那么出去就走一圈了。
出去走一圈。
我那一圈大概是一礼半的样子。
一圈大概一礼半。
一天走几圈。
一日走几圈。
每次一离开一走出去。那么我通常是向西走，所以风就迎面而来。
我每次一走一出去，我多数向西行，风就迎面。
真是冷，我告诉你。
真系
冷得不得了，冷得不得了，这叫逆风。
因为逆风所以好冻。
走，终于回头要转回来了。
走到翻转头嘅，
现在风从后面吹过来。
要风喺后边。
That's more like it 舒服了。
嗰时就好啲啦，就舒服。
走不到100步就有望极限，是顺风，觉得很舒服。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对不对？
走到100步又望见咗以前。觉得本身就应该是这样。
回来太太问说外面冷不冷啊，
回来太太问外面冻不冻啊。
哦，好冷好冷。
好冻。
其实我所记得的就是那个逆风而已。
我记得的就是逆风而已。
所以这种现象中国人在他的诗词中间也出现。
这种现象在中国人的当中也都出现。
不是因为你房子漏所以下雨你记得了。
不是因为房是屋漏落雨。
也不是因为你这个风大所以你知道。
是不是因为风大你迟到，
而是因为在这些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我们记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是因为这种不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记得发生。
所以要感恩第一样事情，你要会记得，要会数算。
所以感恩第一件事，你要记得，你要数算。
有个人叫做 Seligman， 他是心理学会的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Authentic Happiness。
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他写一本书叫 Authentic Happiness，
基本上面就是告诉人说我们要会数算我们的恩赐，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基本上是告诉人要数算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要知道数算主在我们身上各样的恩典。
我们认识神的人要数算主在我们身上各样的恩典。
我跟你讲说他的结论也是一样，感恩能够造成喜乐。
他的结论都是一样，感恩得到喜乐。
现在心理学家甚至讲说，感恩跟喜乐是一个因果的关系。
现代心理学家甚至讲到话，感恩同喜乐是一个因果的关系。
喜乐是因为你感恩，
你喜乐是因为你感恩，
而不是因为你喜乐所以感恩。
不是因为你喜乐所以感恩。
你说我有什么好喜乐的？
你说我有什么是值得喜乐的？
感恩看。
试一下感恩。
可是人不会记得感恩，我刚刚讲到顺风逆风都不对称嘛，对不对？
刚才讲到顺风逆风不对称，
所以一定要刻意的去想。
所以一定要刻意的去想。
他建议人在晚上睡觉之前呢，写两三样你可以感恩的事。
他建议人在睡觉之前写一两样两三样你感恩的事。
你这样子一个礼拜下来，
啊，你一个月，
啊，一个月下来，
啊，你一个月咁样写落嚟，
你快乐得多，
你就快乐得多。
什么叫做感恩的事呢？
咩叫感恩的事呢？
我们常常把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认为没有什么好讲的，其实许多就是这一类的事。
啊，我哋经常以习以为常嘅嘢，觉得冇咩好讲，其实好多都系呢啲嘅事情。
今天走在马路上，没有被汽车压死。
啊，今日行喺马路当中，冇被汽车嚟撞死。
对什么好感恩的？
啊，有咩好值得感恩嘅咧？
这就是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该得的嘛。人家没有压你，所以你没有压死。
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认为咩事都应该得到噶嘛。
有时候我们自己走路就是不小心的嘛。
啊，有时我哋走路系唔小心。
感恩
啊，所以需要感恩。
写下来，每天写两三样。
啊，每日写两三样。
早晚上，第二天晚上又写了。
啊，到底第一晚系又继续写啦。
今天在外面走路，没有给汽车压死。
今日喺出边行路冇被车。
这个不算，你已经讲过了。
啊，呢个唔算，因为琴日已经讲过。
要写不同的感恩的事情一个月。
一个月当中要写不同的感恩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我们人是活在恩典的里面，
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人是活在恩典的当中。
这还是一个心理学家对于人的教导，何况耶稣基督在圣经中间对人的教导呢？
这个只是心理学家对人的教导，何况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对人的教导呢？
人很少为我们自己所处的常态来感恩，
人很少为我们所处的常态来感恩。
像生命气息，我们现在有生命气息，我们这没什么好感恩的，可是这些都是值得纪念感恩的事。
好像生命气息我们都有时候，为什么自己感恩？
日用饮食，
日用饮食，
太太烧饭没烧好不记得了，烧好通都不记得。
如果太太煮饭没煮好，我们记得煮好了我就用。
日用饮食，每天每天发生的事。
日用饮食，每日发生的事。
平安的岁月，
平安的岁月。
自由的环境，
自由的环境，
在凡事上有足够用的恩典，
在凡事上有足够用的恩典。
回去写，你看有哪些事情可以值得感恩。
回去写，你看看哪一样东西值得去感恩。
喜乐是感恩在心里面的落实，你真的感恩了，喜乐出现。
喜乐是心里面的落实，你真的感恩了，喜乐就出现。
Chesterton 说，感恩能生发人能够感受得到最地道的喜悦。
这个 Chesterton 他说，感恩能生发人能感受得到最地道的喜悦。
第二，我们从人的道德的方面来看感恩。
第二，我们在人的道德的当中来看感恩。
感恩是一个人他应当尽的责任。
感恩是一个人他应当尽的责任。
中国的文化是建筑在报恩上面。
中国文化是建筑在报恩的上面。
你看孟子说，人跟禽兽没有什么不一样。
孟子说，他人跟禽兽没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人有道德的心，
人有道德
的心，有是非之心，
有是非之心，
所以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所以没有非是非之心非人。
那么道德它的根本在哪里呢？
道德的根本在哪里呢？
那么在认识神的文化中间，知道神的话是道德的标准，在不认识神的文化里面，
在认识神就知道神的话是道德的标准，在不认识神
仍然有神的天良在我们的心中，
仍然有神的天良在我们当中。
所以中文也说夫孝德之本也，意思就是说孝顺是一切德行的根本。
也都说夫孝德之本也，是孝顺是一切德行的基本。
所以百善孝为先，对不对？百行孝为先，什么样的好事都以孝顺成为最重要的事。
所以百行孝为先，是什么事情都要孝顺为到最。
许多诗词讲到对父母亲的感恩，
很多讲到对父母亲的感恩，
都非常的感人，
都非常的感人。
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也许你们也有一件衣服是你父母亲、你的母亲织给你的，虽然已经穿不下了，你宝贝在家里面。
可能你一件衫是你父母亲织给你的，虽然穿不下了，你都是宝贝的留在家里。
常常我们是要报答的时候，发现说父母亲不在了，这么大的恩典到底怎么样来报答呢？
经常我们想去报答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么大的恩典你怎么报答呢？
圣经的文化中间也同样讲到说感恩孝敬父母的重要性。
圣经当中同样都讲到感恩孝敬父母，
是一个道德上的责任，
在一个道德上的责任。
我们教会中间有个人叫做徐广东 Tony， 你们也许知道他，就是负责我们行政的人。
我们教会当中叫 Tony， 是许广东，或者大家都认识他，
他
负责行政。
当他在北卡念书的时候，在1979年有一个人他飞到北卡 Rory Durham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在1979年有个人是飞到去北卡州的来到读书的一个人，
那么他就去接他，像我们接机一样去接他。
啊，他就去接他机。
他并不认得人，把人接回来。
啊，他不识得这个人，但将他接回来。
这个人呢，就姓马的。
啊，那人是姓马的。
这个人他那个时候真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居然有人来接他，非常的感恩。
那人不知道来到点算的时候，有个人来接他，他非常的感恩。
所以现到现在已经，那是1979年，40年了。到现在，他说过春节一早，这个姓马的就打电话来拜年。
啊，由1979年到而家已经好多年了，但是他每个春节的时候一早他就打电话给他拜年。
他还没有叫起床，电话响，一接就是这个人。
啊，他仲未起身，但系电话就响，就同佢拜年。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来？
佢话点解你咁早嚟 call 打电话？
他说我怕迟了就忘记了。
佢话我惊迟咗就唔记得了。
这个终于去台湾的时候。
当通爷去台湾的时候，
他说：“我来接你，我来接你，你一定不能去坐别的吗？我来接你。”
啊，嗰人就话：“啊，到时我一定嚟接你，你唔好坐其他
车。”接来之后，一定要住在他家，不可以住在别的地方。
啊，同埋一定要住喺佢屋企，唔好住在其他地方。
就接了一次飞机而已。
啊，只系接咗一次嘅飞机而已。
感恩是一样，对于人来讲，现在对有些人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事。
啊，感恩对一啲人嚟讲，而家仲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事。
我们也同样会感恩吗？
我哋系咪同样识得感恩呢？
在中国有许多感恩的故事都出于道德性的。
啊，中国好多感恩嘅事情都出于道德性嘅。
感恩图报这个字其实就是出于一个成语。
感恩图报其实呢个就出于一个成语。
在有许多中国的一些故事，我就不多讲了。结环啊，衔草结环啊，衔环结草是最有名的例子。
好多嘅故事我就唔多讲啦，衔环结草系
中国人的心目中，连动物都会感恩。
中国人心目当中，动物都识得感恩。
有个人救了一只小黄雀，
有个人救咗只小黄雀，
把这个小黄雀医好了就放走了。
啊，医好咗呢只小黄雀就放走佢。
后来这个小黄雀就掉了一个非常名贵的玉环来给他。
啊，跟住嗰小黄雀翻翻嚟就担咗一个好珍贵玉环俾佢，
这个叫做衔环。
这个叫
行。这里的故事其实在我们一说童话中也看见，狮子啊、老虎啊、老鼠都会感恩的。
啊，其实这些故事在我们童话当中都看得到，狮子啊、老鼠啊都懂得回来感恩。
最不会感恩的可能是人。
最不懂得感恩的可能是人。
我自己遇见过一些从国内来非常出色的一些学生。
啊，我认识到一些的由国内来非常的出色的一些学生。
那个时候在1979年的时候，有个 CASPIA program 是特别招选一些类似天才性的物理学家到美国来念研究院。
在1970年的时候，有一个 program 是特别邀请一些好像天才性的学生来到由中国来到美国读研究院。
我收过好几个这样的学生。
啊，我收过好几个这样的学生。
真是非常的聪明。
他真的很聪明。
脑筋真是非常的快。
啊，脑筋非常之快。
到底在我们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里面，有这么多人中间所挑选出来的，的确不同凡响。
啊，到底是在中国地大物博当中挑选出来的人。
你说我这个老师能教他什么呢？
啊，我可以叫他什么呢？
我告诉你，要教他说谢谢。
啊，我教他来到讲多谢。
他们不会说谢谢的。
啊，他们不懂讲多谢。
我看看，所以这个人不会说谢谢，我以为只有我自己这个学生没有不会说谢谢。跟别人谈说什么事啊？他说这些卡斯别的学生不大会说谢谢。
我以为自己学生他们不懂得讲，我跟其他老师讲，他们的学生都是不懂得讲多谢的。
一向都是他帮助人的，什么时候他接受人的帮助呢？
一向都是他帮助人，有什么时候他接受人的帮助？
他这个天才是哪里来的呢？
他的天才是哪里来的？
是因为他自己的好处，他自己的功劳。
是因为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功劳。
一无可以感恩的地方。
一无可以感恩的地方。
何等的可惜，感恩是一个人的道德上的一个责任。
感恩是人道德上的一个责任。
我们现在权力形态，意思就是说我们每样事情都有某一种的我们觉得是应当的事情 entitlement。
权利的心态就是每件事我们觉得有些应当的事情。
儿子孝顺天经地义。
人儿子孝顺是天经地义。
哪里有为儿子孝顺感恩的呢？
哪里有为儿子孝顺而感恩的呢？
父亲节啊，儿子孝顺你应该会感恩的。
啊，父亲节儿子孝顺你。
说哪里有像儿子感恩的？
啊，哪里是哪里是儿子来感恩的呢？
你感恩的对象不是儿子。
你感恩的对象不是儿子。
有可以为有儿子可以感恩吧。
啊，可以为有儿子而感恩。
这个儿子知道孝顺你可以感恩吧。
这个儿子他懂得孝顺，知道孝顺。啊，你
知道他知道孝顺他也能够尽孝道，你可以为他感恩吧。
他知道孝顺也都能够尽到孝顺，你也都为他感恩。
因为感恩之中是向神感恩。
因为感恩最终是向神来感恩。
所以一个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
所以一个人当他认识神的时候，
他也难得会活在凡事感恩的状态的中间。
他难得来到活在凡事感恩的状态。
一个感恩的人应该学会施恩给别人。
一个感恩的人都要懂得施恩给别人。
在圣经中间，在我们读到一个仆人，一个主人赦免他一大堆的一千两万银子，结果他不愿意赦免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
在圣经当中，我知道这个主人去赦免一个欠他一千万两银子的人，但是他不会赦免欠他一万两银子的仆人。
结果他自己连就是他自己所得的怜悯，主人也拿掉，说把他关起来了。
结果他得到怜悯，主人都将他拿走，来将他关在里面。
感恩是我们自己蒙恩的一个落实。
感恩是对自己蒙恩的一个落实。
第三，感恩是一个属灵的眼光。
第三，感恩是属灵的眼光。
我们讲到感恩是一个智慧的眼光，感恩是一个道德的眼光，感恩是一个智慧的眼光，属灵的眼光。
我们感恩是一个智慧的眼光，感恩是一个
道德的眼光。因为我们知道各样的好处，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因为我知道每样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美的赏赐都是上头。
神是至终是一切恩典的来源，
神至终是一切恩典的来源，
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身上所有的经历都可以感恩。
所以我们可以为到身上所有经历都感恩，
像保罗为他自己身上的一根刺来夸自己的软弱一样，
好像保罗因为他自己身上的一根刺来夸自己的软弱一样。
这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眼光看见我们所受到的好处。
这个就是我们由属灵眼光当中看到我们的好处。
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里面讲那个重要的话，凡事谢恩。
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当中讲到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是神把他的旨意很清楚的说给我们听。
凡事是神将他的旨意很清楚的讲给我们听。
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
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什么？我不懂。
神的旨意有一样你一定知道。
神的旨意有一样你知道。
就是我们要凡事谢恩。
就是我们要凡事谢恩。
在诗篇里面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在诗篇里面，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一切的恩惠。
所以我也建议你们回去晚上写一下，写一点点，说你今天可以为什么事情感恩，要数算，要记得。
所以我都建议你们夜晚回去的时候写几样你值得感恩的事要记得。
我们来敬拜神，来献祭。
我们要敬拜神献祭。
神要的不是那个祭物，
神要的不是那个祭物，
而是我们献祭的那个心。
来，我们献祭那个
什么样的一个心？
怎么样的心？
最先的一个就是感恩的心。
最先的就是感恩的心。
你看诗篇诗人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感谢是一个祭。
所以诗篇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感谢是一个祭。
所以当时他们要去敬拜神的时候，
当时他们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要重新再念一个故事，重新再讲一个故事。
他们重新再读一再念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故事。
生命记二十六章里面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人口稀少，等等等等等。现在我们进到迦南地这么丰富的里面，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好处带到你面前来，来敬拜你。
在生命记26章他们说，你要再说你神的面前说，我早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直至他去到迦南地，神将他应许来给他们之后，他们要回神的面前来赞美他。
坐在这里拜天，坐在这里感恩，坐在这里敬拜神是非常好的事情。
来比如坐在这里敬拜神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神更要我们的是沉着一个喜乐感恩的心到他的殿中。
但神更加要我们是沉着一个喜乐感恩的心到他的，
这个需要有信心的眼光，
这个需要有信心的眼光。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
圣经当中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
凭
着信心。
只有
凭
着信心的眼睛，我们才能看见暴风雨后面的清新跟平静。
我们需要凭着信心的眼光看到暴风雨后面的清新和平静。
所以就在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可以感恩。
就算在暴风雨当中，我们心中也都可以感恩。
能够从环境中间看见环境后面的掌管者，
能够由环境当中看到环境之后后面的掌管者，
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中间凡事感恩的理由。
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可以感恩的理由。
我们也知道神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指平安的意念。
耶和华亦都话：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系平安嘅意念。
我们随便经历了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受。
我哋经历咗一啲嘢系好难受。
然后神所赐的给我们东西是平安的意念。
神所赐俾我哋系平安嘅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要叫我哋幕后有指望。
让我们从现在看到将来。
要我哋由现在睇到将来。
看到神的恩典。
睇到神嘅恩典。
神不是为了要得着祭物，所以让我们去敬拜他。
神是因为要得着祭物，所以我们去敬拜祂。
因为神所当得的是祂当得的荣耀。
因为神所当得的是祂当得的荣耀。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创造我们呢？
圣经说神为什么创造我们？
以赛亚书里面讲说，43章里面讲说，神是为了祂的荣耀而创造我们的。
在以赛亚书43章讲到，神是因为祂的荣耀来创造我们。
所以我们荣耀祂，正是我们人的本分。
所以我们荣耀祂，是我们人的本分。
所以我们所熟悉的诗篇100篇，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本分。
在诗篇100章他就讲到是神人对神的一个赞美的本分。
因为感恩是从信心的眼光来看的，
因为感恩是由信心眼光，
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感恩了。
所以我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可以感恩。
所以保罗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所以保罗在患难当中都是欢欢喜喜的。
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这个有福这个字是喜乐的意思。
有福这个字是喜乐的意思。
你哀痛的人你们要喜乐了。你们受益逼受逼迫的人又喜乐了。
你们哀痛的人有喜乐了，你们受益逼迫的人有喜乐了。
一个在极大困难中间患难中间的约伯，他可以在患难的里面来敬拜神。
约伯可以在患难当中来敬拜神。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是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形之下所说的话。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他极度的困苦的当中所说的话。
这是先贤信心的例子。
这个先贤信心的例子。
感恩的人应当有的反应。
这样的人应当有的反应。
神呼召我们，所以我们是蒙召的人。
神呼召我们，因为我们蒙召的人。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同我们蒙召的恩来相称。
神让我们得着恩典，不是别那些人得着恩典，所以神有拣选之恩。
神要我们得到恩典，不是要那些人，所以神要拣选
之恩。认识神拣选之恩的人要学会怎么样来舍己。
所以认识神的人要学会怎样来舍己，
能够效法耶稣跟随他，
要效法基督来跟随
神。特别施恩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恩典的管道。
神特别施恩给我们，目的要使我们成
为别人蒙恩的管道，
成为施恩给别人的管道。
蒙医治的人应该见证神的医治来服侍他，
蒙医治的人要见证神的医治来服侍他。
彼得的岳母，他的热病被医治了，很严重的一个病被医治之后，他就起来立刻服侍主。
彼得的岳母，他热病得医治，他就起身来服侍主。
他不是说我现在好了，我出去运动运动。
他说现在好了，我出去运动运动。
得赦免之恩的人应该知道怎么样来赦免别人。
得赦免之恩的人应该知道怎么样来赦免别人。
得赦免之恩的人也知道说自己也得罪别人，应该知道怎么样与别人相合，赔偿补偿别人。
他也都知道怎么样得罪人，他都要赔偿给别人。
这是税利撒该的例子。
这个是税利撒该的例子。
感恩的人应当是一个喜乐的人。
感恩的人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
我好感恩，我好感恩。
你说我好感恩。
你脸上没有喜乐，心中没有喜乐。
你面上面心中没有喜乐。
你没有在感恩。
你不是在感恩。
你的行为说明你没有在感恩。
你的行为说明你没有在感恩。
一个人真正感恩，不是说神要说我们谢谢他才心满意足。
感恩不是说神说你要多谢他才心满意足，
而是在我们感恩的里面更认识他，
在感恩当中更认识他。
在我们感恩的里面，神把我们引到恩典更深之处。
在感恩里面，神将我们领到恩典最深之处。
所以敬拜是感恩的终极表现。
所以敬拜是感恩的终极的表现。
所以圣经里说，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富富富藏在心中，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圣经当中讲到，当用个人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一个人的全人，他的智慧，他的心灵他对神的关系都在这里面看见。
一个人的心灵，他对神的认识是在这里看到。
因为敬拜神使人对于神表明他真正感谢神了。
因为敬拜神的人，他对神是表示他真正是感谢神。
那九个蒙医治的离开之后，不是他们不感谢神。
那九个得麻风病得医治离开神的时候，他们不是表示他们不感谢神。
但是神要给他们的不是这个。
但神要给他们不是只是这样。
只有那个回来敬拜神的。
只有那个回来敬拜神的。
在这个简单的故事，简单的故事里面。
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
就是说你得救了。
神话你得救了，
更深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
更深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一个人不信神的话，蛮可怜的。
所以一个人不信神的人，是蛮是可怜。
这个 Chesterton 说，当一个无神论者最尴尬的时候，
所以 Chesterton 讲到话，一个无神论者最尴尬的时候，
就是当他想要感恩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感恩。
就是当他想感恩的时候，没有人来到给他感恩。
因为没有一个人配得我们感恩。
因为没有一个人配得我们感恩，
而我们真正能够配得我们感恩的人，我们心里也知道说只有上帝一位，
只是一个配得我们感恩的，我们只有一位，就是上帝。
有人把这句话稍微改了一点点，改得很好。
有人将这个说话改了一点点，改得很好。
就说一个人他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一个人当他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他心中非常快乐的时候，没有可以感恩的对象。
就是心中最快乐的时候，他没有感恩的对象。
意味着快乐，你为什么会快乐的呢？
啊，佢因快乐，点解会快乐？
不只是荷尔蒙的问题，
啊，唔只系荷尔蒙嘅问题，
也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亦都系一个属灵嘅问题，
也是一个智慧的问题，
亦都系智慧。
当人认识神的时候，
当人认识神嘅时候，
就知道说感恩的人他会有个喜乐的心，
就知道感恩嘅人佢有个喜乐嘅心。
神验中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
神验中我们施恩俾我哋，系要我哋更认识他。
神学家巴特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啊，神学家巴特讲呢个非常重要嘅话。
就把他的话原来的写下来，他说 ：“Joy is the simplest form of gratitude。”
佢话喜乐系最感恩、最简单嘅形式形态。
我们怎么样来报答我们心中这种恩情所受到的恩情呢？
我怎样报答在心中的这些恩情呢？
这种无法抑制的喜乐，
这种无法抑制的喜乐。
同时我们也知道敬拜是感恩认识神最自然的一个表现。
同时我知道敬拜是感恩认识神最自然的一个表现。
这是为什么无神论者的尴尬在哪里？
这个就是无神论者的一些尴尬在这里。
好，感恩是生活的一个模式。
我感恩是生活的一种模式。
A way of life， 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感恩的人不活在不安的忧虑的里面。
一个感恩的人不是活在一个不安的忧虑的当中。
他不活在不平的愤怒的里面。
他不是活在一个不平的愤怒的当中。
他不活在一种懊恼的这种痛苦的里面。
他都不活在懊恼痛苦里面。
或者说懊悔的痛苦的里面。
或者懊悔的痛苦里面。
而是活在喜乐，这个感恩的喜乐的中间。
来，我在感恩的喜乐的中间。
今天父亲节，我用这个简单的题目跟大家分享。
今天父亲节我用这个简单的题目跟大家思想，
愿你们众人都在神面前满有喜乐，
愿众人都在神面前满有喜乐。
我们感恩是全人的，
我们感恩是全人的，
我们要知道所以要数算，
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数算，
我们要喜乐就表示说感恩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了。
我们要喜乐就表示感恩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了。
是理智的问题也是感情的问题，
是理智的问题也是感情的问题。
真正感恩的表明是知道恩典的来源为敬拜神，
真正懂得感恩是知道恩典的来源是敬拜神。
愿神身心灵都祝福各位，
愿神身心灵都祝福各位，
特别是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劳苦不见得被感恩的父亲们，
特别在我们当中是劳苦不见得被感恩的父亲们。
我看过我的 Father's Day card 跟我太太的 Mother's Day card 的比较，我就知道了。
我看到我父亲节仔女给我的卡和母亲节给妈妈的卡是有些比较。
Nevertheless， 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神祝福你们。
父亲节快乐，神祝福你们。
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多谢你的恩典。
求你恩上加恩的继续赐恩给我们每个人。
求你恩上加恩的继续施恩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
让我们更多认识你。
别人在我们身上也看到主，你是一位何等怜悯的神。
别人看到你是一位何等怜悯的神。
我们为这样的日子感恩，
我们为这样的日子来感恩，
求求主加上你自己的祝福，
也都求主加上你自己的祝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